我们今天呢要看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讲到耶稣基督。让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今天要让我们有机会来讨论来研读耶稣是基督这个主题。主啊，我们求你圣的灵浇灌在你的众儿女的当中，求圣你的圣灵把启示跟智慧的灵赏赐给我们。我们要求主你在我们的当中坐着为王，我们要奉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圣名要捆绑上空的恶者。求主你自己借着真理的灵哦，借着圣经的话语，今天充充满满充满在你的教会当中。主啊，使你的众儿女能够明白真道。我们感谢父神啊，让我们今天有机会借着耶稣基督能够来认识我们的父神。我们要求主在我们的当中，你今天主正是借着这一段的传讲，主啊，来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扎根在基督的磐石上，让我们紧紧的来抓住哦，耶稣是我们的救世主，耶稣是我们的磐石。求你真是在你的教会当中兴起你的作为哦，主耶稣啊，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深知主，当我们接受你，当我们认识你，当我们更深的来跟随你的时候，哦主啊，我们就深知你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至宝。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哦主，把一切的颂赞、荣耀、尊贵、权柄、国度，完全归在你自己的宝座之上。我们在你面前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要看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是讲到耶稣基督。那么在提摩太前书二章第五节这里记载，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的中间呢，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那么我们看见呢，耶稣基督呢，其实是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是一个钥匙的一个地位。那么在圣经的当中，耶稣基督呢，这四个字到底有什么的意义呢？啊，让我们先来看耶稣基督的这个字义啊，让我们更明白。那么我们看第一个就看到耶稣了。当然耶稣呢，我们都晓得呢，他是啊，耶稣他是本身是一个名字，但是这个希腊文的名字原来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请我们一同来看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啊，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经文。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这里记载，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那么这里面讲到要救出来，这个救字哈，拯救的救，就是指的耶稣这个希腊文本来的这个意思。那么我们看见啊，耶稣字的意思本身就是拯救的意思，是救世的意思，他来到这个世间呢，就是要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那么我们看见基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基督呢，在旧约的希伯来文就是弥赛亚啊，翻译成为这个音呢，翻出来就是弥赛亚。那么在希腊文的里头呢，就翻译成为是基督。那么弥赛亚、基督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它本身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指受膏者啊，是受膏者。那么我们看见呢，在整本圣经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呢是基督，就是讲到这一位在旧约里面所预言的受膏者弥赛亚，到了新约的时候他道成肉身，他的名字就叫做耶稣。所以弟兄姐妹，请大家啊非常的注意啊，当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呢，我们看啊使徒保罗呢在会堂里面来传讲的时候呢啊，我们看见使徒保罗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的中心，就是讲的耶稣是基督。那么就是告诉犹太人，你们在旧约当中所等待的那位基督，那位受膏者，其实他的名字就是叫做耶稣。而这位耶稣呢，曾经啊为人类的罪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所以我们看见整本圣经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讲到这位弥赛亚耶稣呢，他要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要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那么要把我们人类呢从一个罪恶的当中拯救出来。所以我们看见我们要明白耶稣跟基督这两个字义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那么我们继续来看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那么我们想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的目的，第一个让我们看见的，他是要来彰显神的荣耀。 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同来打开圣经啊，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就讲到，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在旧约的时候，神是一位说话的神，用这个说话来表现他自己。那么这个道是在旧约的当中所表现出来的，而如今到了新约的当中，这个道啊，就是神他自己成了肉身的形状，取了人的肉身的形状，亲自的在我们人类的当中来行走，把这个道实实在在的活在人的当中。那么这位耶稣基督呢，道成肉身呢，重要的目的是要把神的荣耀表现出来。所以我们看见在四福音的当中呢，主耶稣基督呢行神迹，能够做医治的工作，能够来赦免人的罪恶，这都是上帝的荣耀。那么我们看见呢，耶稣基督呢也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就把神的爱再次显明啊，这都是神的荣耀。那么在约翰福音14章第9节这里记载，耶稣就对腓力说，腓力，我与你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第一个非常重要的意思就是把父神把它显示出来，把他的荣耀，把他的全能彰显出来啊，这是耶稣基督道成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彰显神的荣耀。那么第二个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那么第二个就是完成救赎的工作。请大家一同再来看一下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啊，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五节这里记载，耶稣基督降世是为了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那么我们就看见使徒保罗就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目的讲清楚了，他就是为了要拯救我们这一群罪人，从罪恶的当中救离我们，脱离啊一切的捆锁。那么我们想到耶稣基督呢道成肉身呢，第二个重要的目的其实就是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为第三天复活啊，把这个福音呢，把这个整个拯救的计划呢，借着耶稣基督呢来完成。那么第三个非常重要的目的，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呢，是要恢复神创世的一个计划。弟兄姐妹们，在亚当里面坠入的世界，在亚当里面魔鬼就掌握了这个整个地球的一个权柄。那么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的魔鬼遍地游行啊，他是一个地上的一个掌权者。然而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在马太福音28章18节这里记载，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个天上在英文里面叫 heavens 啊，这其实这里面这个天上的解释是指那个看不见的属灵界的这个权柄，地上我们可以讲说是物质界的。那么在亚当的里面呢啊，亚当失去了这个掌握地上的这个治理的权柄，那么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主耶稣基督夺回了地上一切的权柄。那么同时呢，主耶稣基督呢也掌握灵界的权柄，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呢能够来赶鬼。那么在马太福音里面呢，主耶稣基督也说了，凡是啊奉他的名两三个人的，他就在我们的当中，地上所捆绑的天上也捆绑，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也释放。所以我们从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第三个目的，我们来看他要恢复神创世的计划。那么我们看见既然耶稣基督这么的重要呢，那么我们就来思考一下，耶稣基督呢在圣经的里面记载呢他的这个属性呢。那么在圣经的当中记载，耶稣是100%的神，耶稣也是100%的人。那么耶稣是100%的神，也是100%的人呢啊，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奥秘。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来研究这个基本信仰的时候，我们发现基督教的信仰在基本信仰的当中呢都是根基在一个奥秘的当中，那么其实就是一个神迹了。那么这个奥秘呢不是用我们的理智啊能够100%能够通过跟解释的。感谢赞美主，因为他是一个独一的真神啊， 它必定有一部分是超越我们人类的理智所能够明白的。所以我们看希伯来书啊第11章的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用信心呢来接受这一位独一的真神。好，那么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神呢，在圣经的经文的当中呢有许多的记载。那么我们今天来讲到六方面来证明耶稣基督是神。第一个，我们来看见耶稣说他与父原为一。那么这个经文记录在约翰福音第10章第30节，他说我与父原为一。这个一的意思就是指耶稣基督的本质跟本源是与父神相同的，换句话说他就是神，耶稣基督就是神。那么我们看见这是第一个，我与父原为一啊，表示他们的本质本源完全是一样的，有神的权柄。那么第二个，我们看见的耶稣基督呢，既然是神的话呢，耶稣基督也是自有拥有者。我们一同翻到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啊，我们来看一下，请大家一同来看到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哈，我们找到一同来看一下，在新约的313页。好，请大家一同来看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就在这个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所以我们看见的，从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就看见了这一位耶稣基督呢，那么在父神的里面早已就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经借着他创造诸世界。那么这个诸世界呢，是指的灵界跟有物质的世界，是这两方面。所以当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神说要有光就有光呢，啊，这一位说话的啊，就是这个道啊，如今道成了肉身，就是指的耶稣他自己。所以我们看见在创造世界的时候是父神的设计，那么耶稣基督的创造，并且圣灵呢就把这个动力呢放在整个宇宙的啊当中，是一个三位一体的一个创造的杰作。那么我们看见这位耶稣呢，既然在创造世界的时候呢有份，可见他是一位自有拥有的神。那么我们看见第三点，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么一同来看到马太福音3章第17节啊，我们一同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3章第17节。马太福音第3章第17节，当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呢，啊，在17节那里就记载，这时候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么我们看见三位一体真神呢，同样的一个时候呢，在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啊出现了。那么我们看见父神就说话了，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那么可见呢，父神亲自来见证耶稣基督是父神的儿子。那么我们看见在马太福音呢，同样的在28章的当中呢，当耶稣基督把大使命颁给教会的时候呢，在马太福音28章19节，那么主耶稣基督就告诉今天的教会，告诉门徒，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非常明显的，耶稣是神，他是神的儿子。同时在罗马书里面呢，我们看到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啊，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这里说，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来证明他是上帝的孩子啊，上帝的儿子。那么我们看见呢，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呢，耶稣基督是神呢，他是神本体的真相啊，神本体的真相。我们一同来看哥罗西书第一章15节啊，哥罗西书一章15节。那么在新约的圣经里面，在283页啊，283页，哥罗西书一章15节。在哥罗西书一章15节这里记载，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那么我们看见爱子就是指的耶稣基督了，是不能看见神的像啊，是首生的。那么我们看见呢，就是指的耶稣基督呢 是把神表达出来、表现出来、显现出来，它是神本体的一个真相啊，非常的特别的。那么我们看，这是第四点啊。第五点，耶稣基督是神呢，所以耶稣基督呢有赦罪的权柄。请我们看马可福音第二章第十节啊，马可福音二章第十节，我们一同翻到马可福音第二章第十节，在新约的49页啊，新约49页，马可福音第二章第十节啊，这里记载，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那么这个赦罪，只有神拥有这样的权柄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行走在地上传道的时候，他说他有赦罪的权柄，换句话说，就表示他是神。那么我们看见第六个，耶稣基督在地上来传道的时候，他行神迹奇事。那么我们就看见，特别是死人复活啊，这个死而复活呢，在耶稣基督传道的当中啊出现过，记录在约翰福音第11章拉撒路的复活，当然在其他的经文当中还有许多的啊介绍。那么我们看见这个行神迹奇事呢，死而复活呢，也只有神自己才能够做的。所以我们看见从这六点的当中呢，我们知道耶稣是100%的神。那么在圣经里面也记载，耶稣基督是100%的人。那么这个100%的人，我们到底从经文的当中什么地方来看呢？第一个啊，我们来看，耶稣是因为圣灵借着童贞女玛利亚怀孕而生的。那么这个记录在马太福音第一章18节啊，弟兄姐妹，我们来看一下。那么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一章18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那么我们看见呢，耶稣基督是圣灵怀孕啊，他是经过了啊妇女这一个正常生产的一个期间，并且把它生出来啊，经过一个自然的一个程序。那么第二个，我们看见呢，耶稣基督的他长大这个过程呢，跟一般的人是相同的。请我们翻到路加福音二章40节啊，我们来看，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从生产的过程，从他从小童年的时候，整个的过程跟一般的人是一样的。那么请翻到路加福音第二章，我们来读第40节啊，我们看到第79页啊，新约和合本79页，在路加福音二章40节这里记载，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的身上。同时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呢，第八天行割礼，同时呢，他也成为一个律法之子，并且他从小呢，他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所以我们从圣经的这些记载的当中呢，我们非常清楚的看见这位耶稣呢，他的长大过程呢，与当时的犹太人从小长大的过程是一样的。那么第三个，我们就看见了，既然耶稣是一个100%的人的话，他就跟人的需要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我们看见在四福音的当中就有记载，耶稣又吃又喝，耶稣肚子也会饿，耶稣也会疲倦会睡觉，耶稣也会哭啊，耶稣也会受到一般人所受的试探。那么我们来看耶稣的吃好了，在马可福音三章20节啊，我们找到一同来读一下。马可福音三章20节这里记载，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吃饭也顾不得吃。可见耶稣在市场啊，在这个日常生活的当中啊，一日三餐的这个吃饭呢，也是他必须所需要的。那么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也喝的啊，那么在约翰福音19章28节啊，这边记载，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啊。所以耶稣跟我们人是一样的，他会口渴的，他要喝水的。那么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肚子也会饿的，马太福音4章第2节，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所以今天跟我们人类完完全全是一样，没有任何的不同。耶稣基督他会疲倦，他需要休息，需要睡眠的。 马太福音第八章二十四节这里记载，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呢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啊，弟兄姐妹，感谢赞美主啊！我们看见这是耶稣基督的一个人性啊，跟我们是毫无分别。那么同时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啊第六节这里记载，在那里有雅各的井，耶稣因为走路困乏，就坐在井的旁边，约有正午的时间啊。那么我们看见走路困乏，表示耶稣基督啊，在他的人性的当中，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反应了。好，那么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也会哭的啊。那么在约翰福音11章35节的当中，这里就讲到，一当耶稣哭了啊，耶稣哭了。约翰福音11章35节。那么同时呢，我们在马太福音4章1到11节的当中，我们也看见当耶稣基督接受完洗礼之后呢，他开始做工之前呢，就遭受到魔鬼的试探，有三方面的一个引诱。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非常清楚的看见呢，主耶稣基督人性的当中跟我们人类是一样的，他需要吃，他需要喝，他肚子会饿，他做工也会疲倦，他也会哭，他也会遭受到魔鬼的引诱，世界的引诱。好，那么我们看见这位耶稣基督呢，他有灵有魂也有体，跟我们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先来看路加福音23章46节，请大家一同翻到路加福音23章第46节，我们来看一下。在路加福音23章第46节啊，请翻到120页啊，和合本120页。那么在路加福音第23章46节这里记载，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好，在希腊文的圣经的当中啊，这边讲的是说，父啊，我将我的灵交在你的手里，说这话就断了气啊。那么我们看见这边是讲到耶稣是有灵的，那么耶稣也有魂的，请我们一同翻到马太福音26章38节啊，我们来读一下马太福音26章38节，马太福音26章第38节啊，弟兄姐妹，我们找到的时候我们一同来读一下马太福音26章第38节，在新约和合本的40页。那么在38节里面这里记载，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那么我看见这边所表达的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这是从魂里面所产生出来的，这个忧伤是魂里面所产生出来的，可见耶稣基督是有魂的。那么我们看耶稣基督也是有身体的，希伯来书2章14节啊，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2章第14节，弟兄姐妹，我们找到的时候一同来读一下，在新约的314页，希伯来书2章第14节，这里记载，儿女俱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个掌死权的，就是魔鬼。那么我们看见呢，这里讲到耶稣基督呢，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取了跟我们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身体。所以我们看见在耶稣基督的人性的当中呢，啊，耶稣基督是有灵有魂也有体的，那么跟人类是完全的一样。那么我们看到第五点呢，就讲到耶稣基督的死亡了。当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个死是一个真实的死，在约翰福音19章33节到34节这里记载，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唯有一个兵拿着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那么根据一些专家的研究呢，一个人被挂在十字架上，他的死亡不是非常快速的。所以我们看见呢，当一个人极其痛苦挂在这个十字架上的时候，因为死亡的时间呢是非常的缓慢，所以这个罗马的兵丁呢， 他们要来检查这个挂在十字架上这些人，如果他们还没有死去的话，就把他们的这个腿呢打断啊，把这个骨头打断，让他们死的能够快速一点，减轻这个痛苦。那么这位耶稣基督呢，一样的，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时也接受了罗马兵丁的检查。这个罗马兵丁呢啊，看见耶稣已经断了气，已经死去了，就没有打断他的腿，这也应验了这个旧约的预言，他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同时我们看见呢啊，这个罗马兵丁呢就用枪呢扎了这个肋旁呢，那么随即有血跟水流出来。那么这个血跟水流出来呢，根据这些心脏科这些医生专家的一个报告呢，当人挂在十字架上极其痛苦的时候呢啊，这个血跟水借着这样的一个啊，这个枪扎了一个洞呢，会从这个洞里面这样暴涌出来的。那么我们看见这都是在人的肉体当中呢一个非常啊自然的一种反应。所以我们看见呢，耶稣基督呢他的死亡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死亡。那么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百分之百的神，耶稣基督是百分之百的人。那么这一位耶稣基督呢，他带来的什么样的果效呢？那么弟兄姐妹们，我想底下的有几点呢，让我们来思考了。因为耶稣基督他是百分之百的人，他接受了所有的试探，接受了人间最痛苦的一个刑罚。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呢，他就可以亲自的来体恤我们人的软弱。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这里记载，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看见，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感谢赞美主，这位爱我们的救主，他深知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就可以坦然无惧的，随时随地，当我们需要的时候，就来到他的施恩座前，把我们的软弱，把我们的痛苦，我们借着祷告，我们来告诉他，因为他曾经道成肉身，亲自体会了人的软弱。感谢赞美主，这是耶稣基督啊，他所带给我们的第一个果效，能够明白我们人类的软弱。那么第二个，我们看见的这位耶稣基督呢，他是百分之百的神，百分之百的人，所以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就能够在人跟神的当中成为一个中保，能够把我们这一群罪人借着他的死，借着他的复活啊，借着这个十字架的桥梁，把我们带到父神的面前。所以第二个，他是成为一个中保啊，为我们付了这个死亡的代价。第三个，我们来看见了耶稣基督是百分之百的神，百分之百的人呢，第三个带来的果效是什么呢？是一个无罪的来代替我们这些有罪的，能够担当我们罪人的罪。耶稣基督是圣灵借着玛利亚怀孕而生的，所以他是一个无罪的。耶稣基督是神，神是没有罪的。那么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人，他可以代表人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他所留下了宝血啊，一个无罪的一个血，能够代替我们这些有罪的。当我们接受这位耶稣基督的时候，他的宝血是为我们而流。所以我们看见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就讲到，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他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弟兄姐妹们，这位耶稣基督呢，他何等的爱我们，他甘心情愿的为我们罪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一个无罪的代替了有罪的，让我们今天这一群蒙恩的人呢，能够借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恩典福音呢，我们能够进入到父神的面前。好，这就是耶稣基督呢，百分之百的神，百分之百的人，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在历史历代的当中啊，有一些的异端呢，他们有人认为耶稣是百分之百的神，但是耶稣不是百分之百的人。如果这样认定的话，那么耶稣呢就不能够按照人啊这样的一个地位跟身份来代表我们人类钉死在十字架上。也有人说耶稣基督是百分之百的人，他不是神。那么如果我们这样讲的话呢，如果耶稣只是人而不是神的话呢，那么他的罪性啊就非常的令我们怀疑了。 所以我们看见在历史历代的当中啊，这个异端的产生呢，在这个耶稣基督的身上有两方面我们需要注意的。如果否定耶稣是神，或是否定耶稣是人的话，都在圣经的里面被定为是异端的。那么我再重复一遍，我们怎么样去来解释耶稣是百分之百的神跟百分之百的人呢？我说过了，这是一个奥秘啊。那么我们只接受他，我们相信他，我们接受耶稣是百分之百的神，接受耶稣是百分之百的人啊，这样就对了。那么至于要如何深入的解释呢？那么我必须啊，我们必须要承认一点，人类的理智是有限的啊。当我们探究神本体的一个奥秘的时候，我们深信呢，神的本体奥秘是超过我们的理智的，我们需要用信心来接受它。那么我们看到第四大点呢，就讲到耶稣基督的职分了。这位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成为人的样式，他的本源他是神。那么我们看见他的职分呢，就有几方面的职分。第一个职分呢，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先知。那么请大家先打开圣经生命记第18章15节的记载啊，我们一同来翻到圣经生命记第18章15节啊，弟兄姐妹，我们找到以后我们来读一下，在旧约圣经的240页啊，我们找到一同来读一下。那么在生命记第18章15节这里记载，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那么这边就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预言呢，是讲到先知了。那么这位先知如同摩西一样，那么这一个是一个预言呢，就是指着要一在以色列的当中未来呢兴起一名先知，而这位先知呢是神人的啊，人跟人中间的一个啊代言人。那么我们看见使徒彼得在使徒行传3章22节23节呢，就把这个经文呢应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请我们一同打开使徒行传第3章22节到23节啊，我们来找一下来读一下。在圣经的第167页啊，新约的167页，使徒行传第3章22节跟23节啊，我们一同来读一下。那么使徒行传第3章22节，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那么使徒彼得呢，就把旧约生命记18章15节所记载的经文呢，就应用到耶稣基督的身上了。所以我们看见呢，耶稣基督是一位先知，所以他能够讲到神计划未来的一个预言啊，在四福音的当中都非常多这样经文的一个记载。那么第二，我们看见的耶稣基督的职分呢，他是全地的救主，是人类唯一的一个中保。因为耶稣基督呢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他主要的工作呢就是显明他是一个救主。那么我们看见，那么罗马书11章26节这里的记载啊，请大家一同翻到罗马书第11章26节啊，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在新约圣经222页，罗马书11章26节。好，这边记载，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一切的罪恶。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位耶稣基督呢，不只是犹太人的救主，也是外邦人的一个救主，他是人类所有人类当中的一个中保。那么这一位耶稣基督呢，是全地的一个救主。那么以弗所书里面呢，就讲到今天我们能够得救呢，完完全全是靠这位耶稣基督的恩典。请大家一同翻到以弗所书里面，我们来看到以弗所书第二章啊，请大家翻到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来看第八节啊，以弗所书二章第八节第九节。那么找到以后，我们一同来读一下。以弗所书二章第八节第九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从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十节的当中，我们非常清楚的看见啊，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中保。今天我们能够得救，完完全全百分之百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是靠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付的一切的代价。那么我们看见呢，所以第二个，耶稣的职分，他是全地的救主，只有靠着他才能够到父神的面前。天下人间只有设立这一条道路，靠着耶稣基督才能够得着拯救。那么第三个呢，我们要看见耶稣的职分呢，是耶稣是天上的大祭司。那么耶稣基督他是祭司的身份，在四福音的当中啊，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呢也有一个大祭司的祷告。这个大祭司的祷告是记录在约翰福音第17章的当中。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在约翰福音第17章第20节的当中呢，我们就看见这个大祭司呢有一个祈求了。那么约翰福音17章20节这里这么记载，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那么我们看见呢，在耶稣基督这个大祭司的祷告的里头呢，他就为这一群的啊上帝的儿女圣徒们来祷告了。他就来祈求在神的里头能够彼此合一啊，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大祭司啊，主耶稣基督在地上呢为门徒们的一个祷告。那么我们看见这个祭司呢，在旧约的时候呢，就是经常站在圣殿的当中来代求，同时呢来献祭，把人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主耶稣基督是一个大祭司，那么他同样的也要把这样的代求祈求呢带到父的面前。那么我们在希伯来书第7章25节的当中啊，我们也看见耶稣基督是我们大祭司。那么在希伯来书第7章25节，在318页啊，我们一同来读希伯来书第7章25节。希伯来书7章25节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够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所以主耶稣基督第三天死而复活之后，那么他就到父的右边啊，长远的为圣徒们来祷告来祈求。因此我们称为这种服事呢，也称为在右边的侍奉啊，在右边的侍奉。到了罗马书第8章34节，这里就记载，谁能够定他们的罪呢？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所以感谢赞美主，主耶稣基督如今呢，在父的右边，常为我们这一群圣徒来祷告，来祈求。而这样的一个服事呢，一直要维持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刻。弟兄姐妹们，感谢赞美主，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常常的把我们的需要，我们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能够带到父的面前。那么我们看见的第四个，我们来看到耶稣的职分到底是什么呢？第四个职分，我们就看见耶稣基督呢是教会的元首。那么请大家一同来看到，在圣经的当中啊，主耶稣的这个职分是一个非常啊特别的一个职分，也是一个非常实际的职分。我们一同翻到哥罗西书一章18节，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啊，哥罗西书第一章18节。弟兄姐妹，我们翻到哥罗西书一章18节，在新约和合本的283页啊，283页。在和合本283页，哥罗西书一章18节，这里记载，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所以教会的元首是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是那个房角石，那么所有教会的根基都借着耶稣基督，靠着耶稣基督而建造。因此教会的元首是耶稣，这也是主耶稣基督的一个职分。那么第五个职分呢，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么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降生呢，其实是要做以色列的王。我们看约翰福音18章37节，主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他是一个万王之王， 在约翰福音18章第37节啊，那里记载，我们看156页啊，新约的156页，约翰福音18章37节，耶稣回答比拉多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在回答比拉多的时候呢，主耶稣并没有否认啊比拉多所说的，耶稣就说：“是的，他是一个王，他是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这个世间。”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地位呢，从耶稣基督自己的口里做出了见证。那么我们看见在马太福音的1章的时候呢，一开始我们就看到有一个家谱。那么请大家来看到马太福音1章，就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那么这个家谱呢，其实是一个王的家谱啊，王的家谱。我们在第6节的看到耶西生大卫王啊，这是一个王的家谱。那么从马太福音1章的当中呢，我们立刻知道其实耶稣基督呢，他的诞生也是一个王的道统啊，生在这个王的家族的当中，他天生就是一个王，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好，那么我们看见这是第5个，这位的羔羊呢，那么原来他的道成肉身呢是来做王的。那么我们到了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也看见这位被杀的羔羊到了启示录的时候就真正的做王了，他要坐在神的宝座上。请我们一同翻到启示录3章21节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启示录3章第21节，359页啊，启示录3章21节，这边对老底嘉教会所说的：“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坐在宝座上。好，那么我们同时呢，也在启示录的当中啊，我们也看见耶稣基督是一个宇宙性的王，天国的王。我们翻到启示录11章第15节来看一下，启示录第11章第15节，在新约和合本的365页，启示录11章15节这里记载：“第7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里是指的耶稣基督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看见这位被杀的羔羊呢，他要做王，他本来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是第5个耶稣基督的职分。那么第6个我们看见的主耶稣基督的职分是什么呢？在圣经里面记载呢，耶稣是将来的一个审判官，那么他要来审判这个世界。我们一同看约翰福音5章第22节啊，我们翻回到约翰福音5章22节啊，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在约翰福音5章22节啊，我们一同看到新约的132页啊，132页。约翰福音5章22节啊，这边的经文记载：“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啊，非常清楚的，我们看见的啊，耶稣基督有审判的一个权柄。那么我们看见呢，在圣经的里面呢，就记载审判呢是从神的家先起手的。彼得前书4章17节啊，我们一同来看一下彼得前书4章第17节。在新约的339页啊，339页，彼得前书4章17节，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不只是啊圣徒的一个审判官，同时呢，在圣经里面记载呢，这位耶稣基督呢也是全世界的一个审判官啊。我们一同翻到马太福音第25章啊，我们来看一下主耶稣基督也是不信的外邦人的一个审判官。在马太福音25章第31节啊，在新约的圣经37页，这里就记载：“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万民都要聚集在他的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和山羊一般。所以我们看见呢，耶稣基督降第二次再来降临之后呢，他就要坐在宝座上来做审判官了。这个审判就是来辨分别啊，这个不信的人跟信的啊，要分别出来。所以我们看见呢，耶稣基督是神家里的一个审判官，耶稣基督也是全世界的一个审判官，全世界都要在耶稣基督的掌权之下。那么我们看第七个耶稣基督的职分呢，他是一个大牧人。那么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好牧人，好牧人是为羊舍命的。我们一同来看约翰福音第十章十一节啊，我们一同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一节，我们找到的时候一同来读一下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一节，那么142页。那么在约翰福音十章第十一节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同时在14节的当中，他这里就记载了，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因此我们看见呢，主耶稣基督呢，他是我们的好牧人，他为我们舍命，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他认识我们的。在约翰福音第十章26节、27节当中呢，同时也记载了这位好牧人呢，他认得我们的。第26节说，只因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到了27节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的手里把他们夺去。所以我们看见这位耶稣基督万王之王也是圣徒的好牧人。那么我们看见这位好牧人呢，他认得我们，他也能够来呼召我们，他能够知道我们需要。所以感谢赞美主，我们从耶稣基督的啊这七个职分的当中呢，我们来更认识他。第一个，耶稣基督呢，他是一个先知。第二个，耶稣基督是全地的救主，是唯一的中保。第三个，耶稣基督是天上的大祭司，长远为我们祷告。第四个，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帅。第五个，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这位被杀的羔羊要做王，做到永永远远。第六个，耶稣基督是将来的审判官，不止先来审判神的家，同时也要审判全世界。第七个，耶稣是好牧人，他认得我们，他呼召我们，他保护我们。所以我们当从这一讲的专论的当中呢，我们来竭力的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啊，让我们更深的来跟随他，相信他。让我们一同在此做一个感恩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借着圣经的启示，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你。你的道成肉身就是为了要拯救我们，就是要为我们能够来更深的来认识我们的父神。我们谢谢你主啊，你的道成肉身也是让我们能够重新的回复到神的国度里头。主，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取了这个最深的形状。主啊，你在世上工作非常的辛苦。主啊，你像人一样，你需要吃，你需要喝，你也会肚子饿，你也需要休息。主啊，你也受过一切的试探，但是我们感谢赞美主，因为你没有犯罪，使我们今天这一群蒙恩的罪人可以随时靠着这个恩典能够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因为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因为你深知我们的软弱。主啊，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来赞美你，因为你是先知，你是大君王，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哦，你是我们的祭司，长远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好牧人，你为我们舍命。主啊，你是教会的元帅，因为有你的率领，你的教会必定得胜，我们要为此感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常在我们的当中。主啊，你保守看顾我们这一群羊群，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把荣耀颂赞归在你的宝座之上。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开启我们的心窍，今天让我们紧紧的来跟随主，抓住我们的主，让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随时来夸胜。谢谢主，因为天下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你的手中，同时你也把这样的权柄已经赐给了你的教会。因为你说，地上所捆绑的天上就捆绑，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也释放。 我们众圣徒神的儿女今天要来到施恩救主的面前，我们要感谢你，求主在这里做呼召的工作，让我们更深的来跟随你，把我们的生命交奠在主的面前，跟随主把福音传扬出去。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恩，我们的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